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你看这里的仆人呢，是有忠心有见识，那个忠心就是信实。所以我们知道在原文里面，信实跟忠心是一个字。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下面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就是两千和五千，一千两千五千的故事。结果呢，主对那个又赚了五千的那个人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意思就是有信实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是有信实，我要把许多的事派来管理，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智慧在我们上要凿成的柱子，而这个忠心呢，和得胜者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知道谁是得胜者呢？就是那个忠心的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能不能得着奖赏，我们知道其他的没有得着奖赏，是不是？其他的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怎么，仆人是对他怎么说呢？仆人就对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这个恶是跟良善相对的，这个懒是跟忠心相对的。所以你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殷勤，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忠心的，因为这个能够显出我们是否能够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来，这个和我们将来得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圣灵结的果子是让我们在国度里面能够得着奖赏。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知道，我们保罗就体会我们主用信实这个字的时候，就是指着忠心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提摩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那里，他讲到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把这个忠心就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你如果再读第二章，比方说他讲到第二章，讲到第二章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二章不，对不起，第二提后，比方说像提摩太后书，他曾经怎么说呢？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这个你当然指着提摩太说，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那这里的忠心原文就是信实。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能够教导别人，一面他是忠心，他所以能忠心，因为他相信他的主。这个当然是两个互为因果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等保罗就提到提摩太的时候，都是怎么介绍呢？就是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是用忠心这个字。那么我们刚刚读过我们刚刚读过腓利门书，我想我们提到腓利门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提的那一句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当腓利门，当这个保罗形容阿尼西姆的时候，他当然用了心上人这些话，但是最重要的在哥罗西里面，他什么呢？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阿尼西姆身上的忠心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因为他是个逃奴，逃奴就证明说他对主人不忠心，他亏欠了主人，他离开了他的主人。但是因着他遇见保罗，因着听见福音，结果福音就改变他。等到保罗让他把那封信带给腓利门的时候，保罗知道说阿尼西姆是可靠的，从前他是不可靠的，他可能会逃走，可能会叫他的主人受很大的亏损。现在保罗信得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主信得来的。 如果主信得过，我们也应当信得过。所以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摩同去。所以你看见当保罗讲到他的同工的时候，他所注意的就这个人忠心和不忠心。那基督徒也这样，基督徒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必须是一个可靠的人。然后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经里面讲到信实和忠心是用一个字。那么如果我们读到保罗晚年的时候，晚年写的书信，特别是提摩太前后书，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再加上这个提多书，你我如果读到这些书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提摩太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可以说是他最后的写。那可以说保罗是走到了他这个跟随主最后的一段路，现在呢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了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证明说彼得已经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用了几个很特别的字，这是别的书信你很难碰到的。一个呢就是怜悯，我们说过了，从前他常常讲，愿恩惠平安，用恩惠平安怜悯的这个，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现在呢，到了晚年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不只说恩惠，他也不只说平安，他更说到怜悯。因为到了晚年，越有经历，越是一个成熟晚年的保罗，他越认识什么叫做怜悯。他不只想起我们的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他也越过越想起他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他并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那么多，结出那么多圣灵的果子，雕刻那么多，成功那么多智慧的奇柱，就叫他觉得骄傲一点，或就叫他觉得配一点点。没有，他越属灵，越有圣灵的果子，越有圣灵的雕刻，他越说愿怜悯归于你们，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字。你如果再读到后面，你如果再注意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有几个字我想非常要紧的，这个我们普通常常忽略的，因为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普通讲的忠心的时候，你对一个仆人要求忠心，就是说这个人是靠得住的，你托给他的事情他会忠心。你如果神托给你做见证，就像主托安提伯做见证一样，虽然那里有撒旦的住处，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能够忠心到底，能够完成他的使命，那所以能够为主做，主能信得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当然代表一个属灵情形的情形，生命属灵成长的成熟的情形。但是你读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字非常有趣的，我想我盼望能够提醒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掉。比方说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个我们需要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然后我们读第十五节，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背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知道这里的可信两个字在原文是信实的意思，这话是信实的，意思就是说这话是可靠的，这话是信实的，这话是可靠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到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是可靠的，是信实的。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信实在这个果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时候，你发现常常跟他所说的话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他的话不算话的话，那个就表示这个人不信实。信实是绝对和一个人的话连在一起， 气的出一句话出去了，一语即出，驷马难追，因为那个话是可靠的，不是朝秦暮楚，不是朝三暮四的，不是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当我们的主说，当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话从来不打折扣的，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可靠性。但在这里保罗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从他一生这样长的阅历里面，他知道你越跟随主，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人，那我们叫保罗的确忠心，他能够得住冠冕，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前面有一个奖赏等着他。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个忠心的人，但是要紧在这里，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信实是和我们的话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讲到话就跟信实连在一起。那我们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这是一个地方，你再读下去，你我们再读下去，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建筑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在原文这话是信实的一个词，你看这句话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这话是可信的。那这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保罗在那里劝说人，如果想要得建筑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那这话是可信的。保罗说这个话是信实是可靠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讲话是可以不可靠的。保罗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来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信实的一个果子的话，那么基督徒许多的话常常是可信的，常常是信实。那这个是非常要紧，因为你知道这里很明显是圣灵借着保罗所说的话。那因着圣灵借着保罗的话是可信的缘故，所以你知道最后保罗的话，主借着保罗的话就变成主的话，主借着保罗的命令就变成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保罗，这个他不会随便说话，他不会凭着自己说话，他不会凭着肉体说话，他如果不是自己，他就说我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说的，他说我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那你知道的，这个人是可靠的，这个人不会加油加酱，这个人不会主没有说，他说主说他不敢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人，主才能够把话放在彼得的口里，保罗的口里。所以当保罗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就是圣灵说话，你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建立的一个性格是何等的性格。保罗如果稍微疏忽一点，稍微不忠心一点，稍微不信实一点，弟兄姊妹，那有许多的话就不得了了。许多话如果明明是保罗的话，结果现在当着神的话来遵守，你看看这个是多严重的一件事。但是没有，感谢主，保罗的话是可信的话，因为圣灵先在保罗身上建立一个性格，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他是可靠的。圣灵借着他启示主的话可靠，他不会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要为主说话的话，我们最少在主面前要被建立一个性格，这个人是信实的。否则有一个危险，就是许多时候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觉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特别在交通，特别在讲道的时候，结果神的儿女们就误会了，以为这是神的话。你知道这个是属于神的话不忠心，你就不能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再读下去，你读到第四章第九节，从第八节读起，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第九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变成保罗晚年的口头禅，但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口头禅，因为这句话就说出保罗每一句话都是真话的。 你知道当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要记得是给提摩太，是在希腊的背景文化背景底下，而希腊人是很注意体育的，奥林匹克就是从希腊来的，所以在那个整个那样的环境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操练身体有益处，不是说没有益处，但是益处还少，但是你更应该操练更敬虔。敬虔的意思就是更像神，像神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一直所交通所交通的，如何让圣，如何在智慧，让智慧在我们身上凿成他的基督的性格。那这句话保罗讲完了以后，他说这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知道奥林匹克是今生的应许，但只有操练敬虔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下面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姊妹，前面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开始，现在说到像神，说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话又是可信的，又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话一句是一句。然后我们再读下去，你就读到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那这话你要读，你我要读前面的话，所以保罗又用了这话是可信的。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或者这里讲到监督的资格哈，他讲到其中的从第九节开始，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这里讲到一个做监督做长老的资格是什么呢？他必须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原文就是信实的道理，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就是刚才保罗所说的可信，是可信的话。这里真实的道理用刚才的话就是说，这话是可信的。每一次当这个长老或者监督起来教训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可以加上一个暗语，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就是那个信实的意思，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你知道今天特别到了末世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教训，人厌烦那个真实的道理，就是那些可信的话。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这里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隔离的更是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的人说话起来为主说话，他是不服约束的，他是凭着自己来说，而且呢是说些虚空的话。但是这里保罗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这些信实的话呢是跟虚空的话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些话是不能欺哄人，虽然被人弃绝，虽然人觉得是干粮，虽然人觉得没有多少的兴奋，但是因为知道这些话是结实的话，这些话是有内容的话，这些话是从主来的，就人打瞌睡你还是要说下去。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你明明带着负担，你明明带着一个很重的感觉，结果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睡觉，那么这些睡觉实在是不得已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苦衷和难处，有的是天气，有的是身体，有的是年纪，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圣灵呢，就给你看见一个，给你安排一个环境，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吸收得很好，有的人在那里睡觉，有的人在那打盹。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我是要讲一些叫大家兴奋的话呢，还是我们要讲一些真实的话，或者是信实的话？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叫人打困，因为干粮总是难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习说真实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肯受约束，我们就能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肯受约束，我们要讨好弟兄姊妹，我们要制造一个局面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说一种的话，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虚空的话，不是真实的话，不是信实的话，不是保罗所说这话是可信的话。那这个话有一个结果，圣经称它说欺哄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基督说话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我想不止保罗这样说，约翰也这样说。我们好不好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不对，二十一章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把启示录给了我们，但是圣灵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约翰给我们的话都是可信的话，因为这些话都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可信的话，或者说信实的话，我们才能为主起来说话。否则的话，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有上当的可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肉体永远是不可靠的。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肉体说话，什么时候我们就说了一些不可靠的话。但是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这里做宝座的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所以又是那句话，这些话是可信的。然后我们读二十二章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所以你看，又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圣灵把这个果子产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些话都是可信的话。而我们一个基督徒，这个一个基督徒，当他在那里当主用他的时候，一面不只指着他忠心来说的，另一面也指他说话来说的。所以我们是从两面来表现我们是信实的，一面是从忠心来表现，另一面呢是从我们的话来表现。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上结出这个果子来，那可以从他的话能够听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要很小心的说话。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随便的说话，可以自由的说话，只要说了他一定要贯彻的，没有一句话可以是不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些地方读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信实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还有两个地方我想需要读一下，我们就更清楚了，那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要求，我们的忠实，我们的忠心，或者是我们的信实，是一直到死的，一直到死都应该是忠心的。所以保罗说至死忠心，不是约翰，这里主说至死忠心，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要求。虽然有逼迫，虽然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意思就是这是命令。我们怎么可能至死忠心呢？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果子结在我们身上。在大陆有一个姊妹，大家都知道说她是天生就是非常胆小的，所以等到她经过苦难以前，在主面有很大的挣扎，她知道说凭着她的天然她一定辩解的，结果等到苦难
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那些普通人以为非常刚强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倒下去，结果那个小姊妹居然能为主站住，没有别的，是因为圣灵把那个果子结在他身上，所以他能够至死忠心。然后第三章第十四节，你要写信，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真实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这里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呀、啊，为两样事，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为两样事做见证的，因为他是阿们的，他为阿们做见证，他也为诚信真实，这个诚信在原文就是信实，他为信实和真理，下面那个真理，为信实和真理做见证的，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地方我们的主是为真实来做见证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就是要给人看见什么叫做真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有一个人是信实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所要做的见证。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有谁能够至死忠心的？有谁是那个又有见识又有忠心的仆人？有谁是忠心的管家？有谁能像阿尼西姆一样可以被称为忠心的呢？感谢主，我们每次读来读去的时候，你都要发现这个信实不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信实也是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以等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为阿们为信实真理见证的，就是我们的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阿们。这个阿们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这个希腊文的阿们每个字母都加起来，刚好是99。所以他们古时候啊，基督徒写信的时候，最后写到最后签字的时候，签名的时候就签99，那你一看就知道就是阿们的意思。九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信实，因为九是三的加重，所以代表神的信实。那99告诉我们说神是阿们的神。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说神是阿们的神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感谢主，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他为阿们做见证的。当我们的主当你知道特别到了老底家的时候，老底家当你不能为信实做见证，但是一个人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主。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可靠，那就是我们的主。然后我想我们还应该读的就是启示录第一章，你读到这个第五节那里很清楚，并那诚实做见证的。那我们知道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坐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然后下面就是指的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就是那真实的，那个那真实在原文就是那诚实那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信实的，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我们的主是可靠的，他的话是可信的话，是可佩服的话。这一点盼我们要记得，所有信实的源头是在我们主的身上。然后我们读启示录有一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启示录第19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那么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称为什么？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称为诚信真实。那个诚信在原文就是信实，真实是真理的意思，所以他称为信实。 感谢主，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信使。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他是信使的，严格说来你是把称呼主的称呼来称呼他，这是很严肃的事。因为只有主是信使，只有主是可靠的，没有一个肉体是可靠的。但是感谢主，只有我们的主是信使，他被称为信使。那么下面接下去就说他的腿衣服和他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下面给我们看见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万之主，但是上面呢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信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这一段启示录的话可以说圣经里面最高的一句话，但是给我们看见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改变，我们的主是信使的。我们要看见，要认识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苦苦的哀求，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要奋斗，我们觉得一定要或者要履行什么条约，要履行什么条件，然后主才能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个名字就叫做信使，这是他，这就是他。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是信使，其实你就是说到他。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能够找到信使的话，你就找到我们的主了。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找到信使呢？意思就是说人能不能在我们身上找到我们的主。然后我想这是两个地方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很快的提一下，弟兄姊妹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话，那里讲到大祭司，讲到我们的主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那个慈悲忠信，那个忠信两个字就是信使的意思，他不只是慈悲的，而且是信实的大祭司。感谢主，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个大祭司。那么你读到第二章的是，你读到这个第二，你读到第三章下面，接着下面讲到为我们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谁设立他的？就是我们主。所以下面接着就讲到敬忠的问题。那个敬忠就是忠心的意思，原文就是成全他的心。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他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神对摩西信得过，神对我们的主也完全完完全信得过，因为他是可靠的，他是可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就是圣灵所要结成的果子。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通通读过了以后，我们如果再往前推一步的话，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有没有发现有几个字是你们常常熟悉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想的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当你祷告盼望得答应的时候，你要抓住一句话，就是神是信实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是信实什么意思？神是信实意思他不会误我们，他是可靠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这一点。那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有几个地方圣经我们一定要很快读一下，让弟兄姊妹有印象。我们好不好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一章。我们特别注意啊，圣灵在什么地方讲到神是信实？我们普通讲的神是信实只讲到神听祷告。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我们是圣经里非常要紧的解释，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教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有份于我们基督所有的产业，能与基督能有份于基督的交通呢？没有别的，因为神是信实，这是原因。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进到神所招我们的那个宝贵的交通。那我想这是第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是信实的，不光听我们的祷告，他要成就这些事。那么哪些事？这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上面所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像我们普通讲的愿平安的神，常常讲的愿平安的神保守我们平安，让我们不出事，但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意思就是不止成长，而且成熟。那这件事怎么办得到的呢？下面接着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件事。感谢主，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他降临的时候完全没有指责，我们灵魂体能得保守，而且我们能全然成圣，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不是因为我们信，他是信实的。他没有转动的婴儿，我们会失败，但是神是信实的，所以神不能被推翻，神的旨意不能随便被摧残。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他非要把我们弄到那个地步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有盼望；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能够得胜；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能全然成圣。然后下面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必靠苦苦哀求，我们知道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要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当然我们普通说的恶者，我们特别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在凶恶说。你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脱去凶恶，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在地上不遇见许许多多的危险，不遇见许多的意外。车祸是凶恶的一种，那是恶者给，因为那个恶者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让我，主教我们的主导，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应该祷告的主啊，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祷告。那这里明显告诉我们说，主是信实的，不管你祷告还是没有祷告。有的人呢，每次上车以前呢，一定要背几句话，一定要祷告，他就我说今天不祷告，他的车子要出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出车祸，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祷告了。那么哪一次你忘记了？那么主要的保守你呢？不要忘记的，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你忘记记得最好，但你忘记了，神仍旧保守我们。意思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不保守，不是因为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功劳，你会祷告，所以呢，因着你祷告了，神给你功绩了，你积了功德了，然后神保守你，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能主还留我们在这里，经过那么多次的艰险，我们仍旧蒙保守，因为这是信实的。有的时候你我连祷告都不会忘，连祷告都忘记了，结果神能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做见证说啊，感谢主，我们要多祷告多这个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都是你知道因着祷告结果主蒙答应了，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你祷告了所以你们保守，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保守。我们如果祷告了，我们对他的信实有更深的认识就是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你看见神是信实的。然后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这是前面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接下去说，他说你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所要读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你看这都跟忠心有关系。然后下面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前面讲到坚守，讲到我们所承认指望不致摇动，你如果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忠心的。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是信实的呢？连我们的信实都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如果主神不是信实的，我们就没有信实的可能。我们如果神不是信实的，我们就会摇动。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什么？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感谢主，神是信实的。然后十一章第十一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十一章十一节， 十一章十一节那里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那是可信的原文什么呢？就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那么我们再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个造化之主原文就是创造者。所以意思就是说，凡是，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你看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罪受苦，那另外一件事。在这里特别，你知道彼得劝那些为了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行善为善，把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创造者。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稀奇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神是信实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虽然我们受逼迫，虽然我们受苦，但是我们能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一位。然后我想末了有一节圣经是非常要紧，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特别最后读，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里说，我们如果认我们自己的罪，神非赦免我们不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你把这些地方通通读过了以后，你知道神是信实的，这是他的特点，这是他的性格。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就是为信实做见证，就是为神来做见证，而他自己的名称就叫做信实。当他是万王之王彰显出来给人看的时候，你看见虽然他的衣服和腿上有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但是我们更应该我们看见他的名字，他被称为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有一个名声，他的名声，我们的主是信实的。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在这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信实，只有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清楚不过，我们读了这么多，我们一直这次从这个爱一直读下来，你每一个性格读来读去，最后你都发现那一个性格就是基督的性格，而且只有在主里面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把我们再带回到我们从前每一个礼拜六所教成的智慧，如何凿成这七根的柱子，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感谢主，他能够把这个性格烧在我们里面，让这个果子结在我们里面，凿成七根的柱子。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人在我们身上如果碰到信实的话，人就等于找到我们的主了，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信实。所以你说你找到信实了，你就等于找到他名叫信实。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最后让我们记得，当你读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说过它的高峰是在第三章。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在高峰里面有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就是23节，我念给弟兄姊妹：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就指着神的怜悯都是新鲜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的诚实在原文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样兵荒马乱，在那样颠沛流离的日子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耶利米有一个最高最高对神的祷告，他说：神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需要整本的耶利米哀书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的信实。感谢主，这是信实。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凿成这样的一根柱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就能够是一个有见识有忠心的仆人，因为这个和我们的得胜有关系。我们知道将来得奖赏不得奖赏完全在乎忠心。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容易辩解，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靠，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的话出尔反尔。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得着这个东西。那下面我们很快的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温柔，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良善，这个除了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信实，下面接着呢就是温柔。这个温柔啊，这个字难倒了许许多多圣经的学者。这个许多翻译的人呢，翻这节圣经就是翻不好，就是没有办法把这节圣经啊把它翻好。那么每一个翻译的人都有他自己的，都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字的确是把人难倒了。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温柔啊，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这个字把它弄清楚了。因为有的时候啊，圣经有的翻译的人就把它翻得谦和，有的时候呢把它翻得柔和，有的时候呢把它翻作温柔，有的时候呢又把它翻作和平。那么特别啊，在今天人的观念里面特别讲到温柔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或者说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没有用。你一个人什么温柔，就表示这个人没有用。特别是男子汉大丈夫，那不应该温柔，你越温柔就表示这个人没有出息。所以我们普通说啊，说一个人温柔，我们没有说这个人温柔啊可以说是他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是他的美德。所以普通在美德里面很少有温柔，倒是在一个男性男权社会的里面，人把这个温柔呢送给所有女性的朋友们，所以就要求他们温柔。但是在一般的人来讲没有说温柔，因为这个温柔好像是女性专有的，没有男性。你说这个男性，这个男子非常的温柔，你如果把这个字加在他身上，你知道这个对他是羞辱，这个不是称赞。我们说他信实可靠，他的话算话，这是称赞他。我们说他有满了爱，这是称赞他。你说这个弟兄很温柔，那你知道这句话不是个称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是把温柔特别是让这个女性的朋友们来占用的。所以因为普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能说是一般的美德，因为如果是美德应该男的女的应该共有才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翻译圣经的人就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就是你如果温柔的话，你就没有背脊骨，你可以站不起来，这叫做温柔。就是说你是随便受欺负，随便受虐待，随便被那个的，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字以为是温柔。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对于这个温柔这个字很大很大的误会。这就像许多人认为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打你的右脸，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得把另外一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抵抗主义，这个是懦弱的表现。但是他们忘记的，这才是刚强的表现。那因着这个东西是圣灵所建立的性格，所以是在普通这个美德的名词里面根本就找不到，所以你对这个字才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困难。那么懂得希腊文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个字啊，你在英文里面根本找不到一个字来翻译它的，根本就没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是你翻成 gentleness， 有的是翻成 meekness， 有的是翻成 loneliness， 翻的这些字都可以，但那个字都不能表达。所以告诉我们说，圣灵所要结的果子，那个温柔并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温柔。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它，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暂时借这个温柔，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字大概解释一下，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温柔。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温柔这个字啊是两个东西的混合体。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什么东西的一面来讲呢，是很柔和的，就好像这个微风吹过来的时候是很柔和，不是一阵台风过来，不是，是很温和很柔和的。 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啊，他是我的心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这个字啊，翻得太好了，这个 gentleness 就好像那个音乐是非常非常柔和。那我们中文呢，常常说这个人呢很 gentleman， 尖头慢，尖头慢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很 gentleman。每次你想到 gentleman 的，你都想到英国人，英国人是非常绅士化，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绅士。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呢，非常很有绅士派。那个绅士派那个意思就是柔和的，就是他非常细。你如果到英国去，特别到剑桥或者到牛津去的话，你看他们所讲的英文的那个英文那个腔啊，给你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而且表示说你是非常的有文化。那这就表示这个人是绅士，那么给人看见他要么是绅士，要么是淑女。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那个字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有这个意思，有他这个意思。那特别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这个人非常的柔和，一点不鲁莽。好像说你现在把你这个病人呢，或者你的孩子生病，你把孩子交给医生，那么你希望医生好好的带他，那你要怎么说呢？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常常你就是如果医生要用动刀的话，你总是希望他手下留刀下留情啊。意思就是说，他要以温柔来对待他的儿子，这是温柔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温柔当然是美德，怎么能不是美德呢？当然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但是真正的 gentleman 不是英国人，真正的 gentleman 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是最绅士的，基督徒应该个个都是淑女才对，是绅士也是淑女，因为他们的举止应该就是文雅的。这是这个温柔所包括的，不是有的人莽莽撞撞的，用的话也很粗，有的人就是喜欢讲，有的话不脏，但是就是粗。你看你一个人如果把粗话挂在那，你找不到几句话是脏，有的话根本不脏，但是低俗，有的人甚至也不低俗，就是粗话。你不能说他是错，但是就是粗话。这个讲起来呢，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温柔，就是这里的话，一点不坚强嘛，一点不像个绅士。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如果圣灵在他上有一个工作的话，他对外面的表现，如果是弟兄他是绅士，对于如果是姊妹他应该是淑女。意思就是说给人非常高贵，而且他的举止非常的文雅，他非常顾到别人的感受，从来不用重话，从来的表现或者都是非常的优雅。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这里面所包括的。但是不止这样，温柔不只指着这一面来说的，温柔也代表一种能力在里面，一种力量在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是温柔到一个地方没有原则了，这个人不是温柔到一个地方没有背脊骨了，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没有的。你看见一个基督徒，一面来讲他是温柔的，另一面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占他的便宜。如果他自己的温柔，人家可以占他的便宜；如果是从主来的温柔，一面他以温柔待人，另一面你看见他是有背脊骨的，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他是一个能力最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性格是把柔跟刚的混在一起的话，就是这里的温柔。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他，所以我想我们慢慢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了。这里有一个人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说这个字啊，如果你真的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它的话，那么用很粗就不是很粗浅的比方来形容它，就好像你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啊非常非常的凶猛，但对谁凶猛呢？对陌生人非常的凶猛，但是呢它对自己的家人呢就非常的和善。所以呢，这个懂得希腊文呢，就告诉你这个字有这两面。那我现在不是把这个形容的狗，不是，意思就是有它两面的，一面给你看见它是基督的温柔，还有一面呢，你看见说，你给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它又带着基督的刚强，所以这是两个的混合体、柔合体。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圣经，你如果去读圣经，很清楚，一面这个柔和常常是跟骄傲相对。还有呢，这个柔和常常跟恶人相对。那我们说过了，这个恶人常常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柔和的人，一个柔和的人
应该是一个像绅士那样的啊，不是恶人，不是，你知道我们说有的人呢，实际上泼拉夫这个人恶得很，那就表示他粗犷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一点在身上一点都不柔和。所以你看见这个不止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要求别人希望不要凶悍，你这个就跟凶悍是对比的。那么如果我们再读圣经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圣经里面呢是把这个字跟爱常常连在一起，然后呢常常跟谦卑连在一起的，这个温柔这个是柔和常常跟谦卑连在一起。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我是柔和谦卑，那么这个柔和呢，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话，你看见如果一个人不柔和的话，这个人不能学习的，他没有学习的能力。我们我想你们弟兄姊妹不要读，我很快的给点给弟兄们看。如果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雅各书啊，第一章读到21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或者存温柔的灵，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温柔的、不存温柔的灵能够听到的，这个人是不适合学习的。这个人他的心和的灵是个刚硬的灵。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培养出这样的性格来的话，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表现，这个人能听到的，外面身体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能够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有有温柔的灵的人，他才能把这样的道听进去，所以这样才适合学习。那么如